针对这个主题提出你们的意见建议。我感谢欧盟所介绍。确实有很多的会议非政府组织很难来参与，这是一事实。但是坦率说，这个重叠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，不只涉及到不同这个机制、专家机制、国家机制，这些内容都需要得到考虑。对于知名专家组，对于这个工作组的困难，他们有非常重要的会议，非常丰富的内容建议。然后提给这个工作组，然后提给理事会，但是看一下报告，所谓的这个我们应当关切的问题。任何的实体专家组报告员，至少在人权体系当中，这个知名专家组通常都是在开会一年之后来拿出报告。这报告也不是秘书处拿出的，并不是按照人权理事会要求提出的。当然，这是有一些问题的，在2022年会议之后，要在今年才能拿出报告。这解释是高中办有其他的重点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专家组就秘书处支持方面来说得不到足够支持。常设论坛还有专家工作组，我们可以看到。在谈判、工作方式方面有一些问题，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后，并没有进行很好的磋商，然后基于不同的压力，基于来建立这个论坛。然后常设论坛在闭会期间就不同问题。召开会议，我想我们需要牢记这个专家组和知名专家组都是 DDPA 所授权的专家组，而应当对他们给予足够的重视。对于论坛来说，我们这些非政府组织，是我们首先建议应当创建常设论坛的。我本人组织了民间社会关于 DDPA 的讨论，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创建论坛有问题。但是，这个我们的想法是，你看一下这个公善与人权论坛在日内瓦有3天的会议，有很多的参与的，有很多人来参与。我们的想法就是想要在这个 DPA 方面创建这样的论坛，吸引人们的关注。而不是说接手其他组织的这个工作，或者是重复他们闭会期间进行的工作。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一下，尤其是创建常设论坛的这个决议应当得到遵守。专家工作组也应当能够开展重要工作。如果你看一下他们的经历和这个报告，你能了解他们成就了很多工作。他们进行研究，而且这些都非常重要。他们开展的工作没有办法通过500人一起与会的形式来进行开展，所以在专家工作组和常设论坛之间是有区别的。这个常设。